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吉林省榆树市7207人控告和举报恶手江泽民。美国德州政要祝贺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台北庆祝513，大陆游客三退。瑞典国会议员表示，用立法制止非法器官交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吉林省榆树市7207人控告和举报恶手江泽民。从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30日，吉林省榆树市有7207人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和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其中有903名大法弟子用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有6304名民众和法轮功学员家属用网络投递方式实名或化名举报元凶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在去年的六七两个月时间里，有903名大法弟子用实名控告江泽民。进入八月份以后，民众纷纷参与，特别是在给世人揭露当地大法弟子李淑花和十几名大法弟子被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致死的真相，以及余数几十名大法弟子被判刑，300多人被劳教迫害，被拘留或送洗脑班迫害的有上千人，此时世人都特别气愤。特别是讲到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高价贩卖的事实，世人更是对江氏一伙恨之入骨，都纷纷表示愿意实名举报恶手江泽民，都说这江魔头太可恨了，上任这十几年来没干一件好事，迫害死那么多人，还搞腐败淫乱治国，出卖国土，早就应该把他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家属李福民在控告状中说，江泽民一伙将我女儿活活打死，又将我老伴儿绑架十几次，拘留、劳教、洗脑班迫害，最后迫害致死，将我女婿迫害致残，一条腿截肢，将我家迫害的家破人亡。因此我控告江泽民反人类罪、酷刑罪、滥用职权罪等18条罪状。一位农民说，江泽民执政这十几年没做一点好事，领着一帮贪官欺压老百姓，早就应该告他，早点让他遭报应。他身边有一人说，他确实不是个好东西，真希望早点把他抓起来，我也签字。有母女俩在集市上卖菜，法轮功学员向他俩讲真相，两人都做了三退。法轮功学员拿出征签的举报信说，已有20多万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了江泽民，现在又有100多万人举报他，你们愿不愿意参与，签真名或化名都可以。女儿说，江泽民干了那么多坏事，早该告他了，我不用化名，就用真名签。母女俩都用真名实姓签了举报信。美国德州政要祝贺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记者美国德克萨斯州报道，一年一度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美国德州各政要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祝贺这一盛事。迄今已收到了来自包括参议员及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和参议员约翰·康尼、国会议员彼得·欧森、艾迪·伯尼斯·强生、约翰·考伯逊、马克·维西和泰德·鲍尔以及休斯顿市长希尔·威斯特·杜南等的贺信。2016年5月13日将是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及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5华诞。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将举办各种活动，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在他的贺信中称赞法轮功修炼者为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德州的努力和在中国面对迫害所表现的无畏精神。康尼参议员称赞法轮大法学会的这一活动给德州的多元文化增添的色彩。美国德州第二选区国会议员泰德·鲍尔也是美国国会343号议案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暴行的发起人之一。在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的褒奖中，鲍尔议员赞扬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美好，他对法轮功修炼者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展现出来的勇气和坚定给予高度赞赏，认为他们彰显了人性品格的珍贵。美国德州第七选区国会议员约翰·考伯逊在他的贺信中祝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把大法传向世界，使上亿人受益。他赞扬大法学会按照李洪志先生的教导给当地居民举办免费交工，还颁发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认证书。美国德州第30选区女国会议员艾迪·伯尼斯·强生在给大法学会的贺信中说，你们致力于把和平带给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的努力非常令人敬佩，让我们北德州的人民感激。你们为他人着想、为世界和平美好所做的贡献是令人赞赏的。 全世界的人，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应该向你们学习。美国德州第30选区国会议员马克·维希和第22选区国会议员彼得·欧森也在贺信中推崇真善人的大法修炼原则对生命意义的深远影响和价值。美国德州休斯顿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7日在赫尔曼公园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即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杜南为此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福祉，并宣布2016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台北庆祝513，大陆游客三退。明慧记者刘文新，台湾台北报道。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2016年5月1日，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中山公园喷水池西侧广场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大型集体练功、大法红传摄影展及反迫害真相图片展等。美丽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及游客的目光，很多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有的拿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后马上仔细阅读，有的民众情不自禁地站在法轮功学员旁边跟着比划功法动作。许多大陆游客经过法轮功的真相图片展时认真阅读，许多人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后现场声明三退。一位来自江苏的大陆游客与法轮功学员合影后举起大拇指说，我非常赞赏法轮功，法轮功太棒了，他们做得真好。他听完法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取化名退出少先队。有的大陆民众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很好，在国内我早退党了，退党义工帮我退了。有的向学员主动要资料，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询问江苏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她想要法轮功的书，这一趟来台之旅非买到不可。等到学员抄书店的地址给她，她满心欢喜的神情搭乘计程车离开，前往书店买书，还频频向学员致谢。有的中国游客说，我们心里都明白，在国内那么久了，谁是谁非自有公论，也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的大陆民众气愤地说，江泽民最坏了，把他抓起来。有三位年轻中国游客向学员表示，在国内不能练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是中共为了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那五个自焚的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坐的姿势是军人的坐姿，法轮功学员基本上都是双盘腿坐。年轻人要求学员可否现场打坐示范给他们看，学员当场盘腿打坐示范，他们都新奇地围观过来。学员表示，法轮功是不会骗人的，是修真善人的，说出来的话就得是真话。年轻人跟学员说，大姐，没办法，我们也知道法轮功很好，但是在国内就是不自由。在学员的劝说下，全团都做了三退。瑞典国会议员表示，用立法制止非法器官交易。2016年4月26日下午1点，国际获奖纪录片《活摘》在瑞典国会放映。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伯格安排并主持了这场电影放映会及研讨会。瑞典国会议员、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瑞典法轮功学员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在影片放映后的研讨会上，国会议员们交流讨论了如何制止在中国大陆持续多年的非法器官交易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例如在欧洲国家中，西班牙已率先立法并从2010年起实施禁止本国公民接受已知是非法的器官移植或推广非法器官移植，犯罪者可被判处3到12年的监禁。从那以后，西班牙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数急剧下降，现在基本没有了。瑞典议员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也应该在瑞典推动像西班牙那样的立法。环境党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伯格表示，影片让他很震惊。他提到，中国官方说器官来自死刑犯，可是为了满足那么多的器官移植手术，每年就需要上万的死刑犯，那么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就成了他们的器官库了。这样的事实太可怕了。他认为现在应该有更多的国家来制定像西班牙那样的法律，切断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需求。温和党国会议员汉斯·罗滕伯格评论道，中国一年可以实施到2万多例器官移植手术，可是自愿捐献器官者只有37人，显而易见，中国的器官原料是从死刑犯，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收集来的。他认为，当这种由国家控制的屠杀人类的行为完全公之于众时， 这极可能会与历史上发生在纳粹德国、前苏联和柬埔寨的那种种族灭绝罪行受到同等对待。他说，现在是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决定要去和瑞典外交大臣交涉此事，商讨在这一问题上瑞典该如何做出应有的反应。在研讨会交流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代表向瑞典国会递交了来自瑞典各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罪行的52000多份签名。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瑞典法轮功学员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和平理性、持之以恒地向世人揭露中共造谣诬陷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事实真相，呼唤人们良知道义的支持。在与国会大厦相邻的钱币广场上，在著名的旅游景点及繁华的闹市，在中共驻瑞典的中使领馆前，都是法轮功学员举行讲真相、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场地。52000多名签名者大部分是瑞典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伯格接过这份沉甸甸的签名材料后表示，马上会把这些材料转交给瑞典政府首脑，并将转述中共当局如何杀害法轮功学员并贩卖器官获取暴利的罪恶。此次纪录片放映活动受到瑞典环境党、社会党、温和党、左翼党、基民党、自由党和中间党国会议员的支持，大家普遍认为必须利用立法来制止这种非法器官交易。法轮功学员代表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活动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各界正义人士的支持。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各级官员都在撒手，终止迫害已成趋势。作者他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面临着随时都会被终止，这从最近明慧网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来。一、重新开庭为哪般？明慧网2016年3月27日的评论文章《周向阳、李珊珊案重新开庭说明了什么》中提到，天津东丽区法院违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后，遭到家人和律师的控告，法院不得不做出重新审判的决定。中共迫害法轮功本身就是违法的，借用法律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更是违法。按照惯例，这类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都不会重审，可是如今周向阳夫妻的案件却重审了。文章分析法院被迫重新非法开庭时提到两点，一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幕后人员都在纷纷为自己留后路，二是法官非常害怕因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而被告上法庭。二、检察院两次打回涉及控告江泽民的案件。就在同一天明慧的报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说的是从2015年11月10日，因为起诉江泽民，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国保警察李军、马明朗等人先后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高建平、魏宁菊、吴金兰。最近利通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将高建平、吴金兰、魏宁菊等人的所谓案子提交到检察院，但两次都被检察院打回。全国第一起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告人是北京的王杰和香港的朱克明。仅仅因为控告江泽民，朱克明被枉判了5年，而王杰则被迫害致死。放在以前，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都会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只要公安局立案，检察院哪敢不受理。可现在检察院将涉及诉江的所谓案子打回去2次，现在这个形势，管你诉江不诉江，谁也不愿意接手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了。三、公诉人没话可说，希望从轻发落。3月18日明慧网报道中说，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张金生，公诉人以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进行非法起诉，律师有理有据地予以驳回。法庭上律师还明确提出警察对张金生刑讯逼供的事实，为张金生做无罪辩护。当公诉人拿出光盘进行诬陷时，张金生要求当庭放映，公诉人不想播放，但是在法官的要求下不得不当庭放了起来。光盘上竟是起诉江某某、全球公审江某某、给翟红军的一封劝善信、 解体党文化等内容，律师就光盘内容作出辩护，这些没有一样是有罪的，相反，这些东西恰恰说明大法弟子的大善之举。最后，法官问公诉人，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公诉人回答，没话可说，希望从轻发落。法庭上那么多人都静静地听着，大家心里越来越明白，张京生确实无罪。让人惊异的有两点，法庭上播放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光盘，法轮功的真相都是客观真实的。像这张光盘，里面不但有起诉江泽民的内容，还有法轮功学员对迫害者进行劝善的内容，这不正证明了法轮功学员无私无我的境界吗？另一点是公诉人最后的回答，希望从轻发落。显然公诉人这时已经明白了真相，他不想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背黑锅。大家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只要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公诉人就得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进行恶意的指控，因为这涉及到公诉人的政治立场问题。然而这个公诉人竟然在法轮功学员张京生完全否定迫害、坚定修炼法轮功的情况下，为法轮功学员说出希望从轻发落的话，这种现象发人深思。四，类似于当庭释放的判决。明慧网3月29日的报道，苏州工业区法院第三次开庭蔡素平两周后回家中说，2016年3月25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法院第三次对法轮功学员蔡素平女士开庭，律师再次做出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最后法官宣读所谓判决书，判8个月，然后通知蔡苏平的丈夫于2016年4月7日回家，几乎是当庭释放。这个法官为何要这样判呢？就现阶段来讲，中共非法逮捕了法轮功学员，又超期关押了，他要找个理由判一下，对蔡苏平判决的期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法官判8个月，尽可能为自己参与迫害法轮功推卸了责任。五，法院不管，检察院退卷，公安局只好放人。3月29日，明慧网上报道的法院不管、检察院退卷、公安局只好放人，更能说明问题。2015年9月25日晚7点多，山西省侯马市法轮功学员李美玲在贴真相资料时被绑架。10月30日，检察院将他非法批捕，企图对李美玲非法判刑。然而案子到了法院，法院不管，退回检察院。检察院又问司法局，司法局也不管，于是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公安局。这时李美玲已经被非法关押半年，公安局只好办成，将李美玲拘役半年。李美玲于2016年3月25日回家。这是最近明慧网报道的几起关于法轮功的案件，这就是公检法及其主管部门人员对法轮功的态度。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正在被制止当中，中共的迫害已经到了随时被终止的地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见证生命中真正的幸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木子，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9月29日。2014年8月最后的一天，怀孕9个月的女儿还没到预产期，突然破水了。她丈夫从国外来不及赶回来，我陪同她去医院待产。在医院24小时已经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动静，继续破水，情况紧急，妇产科的大夫也急促起来了。因为破水时间长，胎儿有危险，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催我女儿打催产针，女儿怕药物对胎儿有不好的影响，坚决不打。她说有信心一定能顺产，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医生说都超过24小时了，有危险，责任自负，让签字。我女儿很淡定地接过医生的笔，签上了字。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病的身体康复了，暴躁的脾气改了，使得家庭和睦，生活幸福。女儿目睹这一切， 经常发自肺腑的感慨，咱家自从我妈修炼法轮功发生巨变，我在外工作总有贵人帮助，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也不惦记我妈再犯病了，心情愉快无法言表，大法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谁修谁知道，真是万事如意啊。女儿相信自己能顺产，她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觉得胎儿有动静了，奔生了，她念的声音越来越大，她小妹怕别人听见，说你小声点儿。女儿说不念肚子就痛，念就不痛。当入产房时她还在念，医生说你不痛吗？还顾上说话。女儿说一点不痛，只觉得肚子里转动。女儿仅用19分钟顺利生下孩子，母子平安。医生惊奇地说，看人家38岁头一胎顺产没折腾。因为我女儿在待产时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多人都能听到。天亮了，不少待产的孕妇和家属都过来赞美大法神奇。
下面请听迫害大法弟子者恶报如影随形。明慧网通信员大陆报道。一，替邪党卖命害好人，居委会副书记被车撞死。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居委会副书记田克安积极执行中共邪党和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政策，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经常派人监视、蹲坑、上门骚扰、刁难法轮功学员，不准修炼法轮功，对法轮功学24小时蹲坑监视，两人轮班，每人每天100元工资，雇临时工干，还不准修炼法轮功的孩子参军。2015年10月10日，田克安骑摩托车过国道，与迎面开来的汽车相撞而死。二，配合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农村大队长被车撞。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苇子沟镇梨树村11队队长李福学配合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就在2015年12月7日，他配合本地派出所和国保大队绑架杨红艳的第二天遭恶报，骑摩托车发生车祸，重伤骨折，虽然保住了命，人们都说他现世现报了。三，举报小姨子修炼法轮功，天津市工人毙命，祸及家人。刘佩晨53岁，天津市京南区双岗镇皮革厂工人。99年，刘佩晨听信江氏集团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反对大法，辱骂大法，小姨子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有一次他找他小姨子借钱，因小姨子也下岗失业了，也没那么多钱借他，他怀恨在心。在2002年7月底，他去小姨子家串门时，他看到小姨子屋子里有电脑、打印机，心生恶意。他知道小姨子修炼法轮功，就到京南双岗派出所举报小姨子练法轮功的事情。在当年8月初，京南区双岗派出所和仙水沽分局610抓走了他小姨子家四口人。大家都说刘佩晨太缺德了。就在2004年3月份的一天，刘佩晨去买菜，路上被一辆电动车撞倒，到医院抢救，脑袋上打了好几个眼，但是他不知改悔，最后也没救活，还是死了。刘佩晨举报法轮功学员遭恶报，还殃及他女儿。他的女儿婚后怀孕7个月，因孩子过大，子宫被蒸破，不管什么原因吧，最后孩子也没保住，子宫被摘除，从此不能生育。人作恶天在看，现实报应随时现，要想平安找真相，冲破谎言得福安。四，涂抹法轮功真相标语，河北刘尚全脑干出血。刘尚全，河北省昌黎县团林乡东村人，60多岁， 协党人员迫害法轮功，他多次带路，领着派出所的相关人员和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给一位村民讲真相时说，兄弟，给你本小册子看看吧，里面有眼下关于起诉恶人江泽民的消息，都是真实的，可好看了。这位村民很认同大法好，大法学员就告诉他，咱村贴的大法真相标语不能毁掉，那是救人的，毁这个对咱可没好处。这位村民告诉这位法轮功学员，给我8万我也不干这种事，咱大队涂抹真相标语都是刘尚全干的，大队花钱买油漆让他涂，还给他工钱，那些标语都让他毁了。就在2015年11月份，刘尚全因助纣为虐，为邪党卖命，突然脑干出血，不会说也不会吃，见了亲人就会哭，靠躺在床上打点滴维持生命。一个人不干好事，参与迫害佛法，走到这一步实为可悲。奉劝善良乡亲，一定要分清善恶正邪，不要站在邪党迫害好人的立场上为邪党说话卖命，谁做了坏事谁都得承担。珍惜法轮功学员告诉您的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和大法学员就是善待自己，才能有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